那个小空间无间地狱里头，那么你开始能够接引他，那么这件事情那个宽阔的空间是实，而你采取的前移措施那叫全。所以全实两相应的时候呢，是全以来说的。那么以全以来说的这部分，它目的是以全来显实，用全啊，全移的全来显示之那个实的实法。所以你学佛法只学一个空回家是空的，因为你没有权，不是权力的权呢，是权力。所以你学了一个空以后回去，你说对，这人世间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到最后反正要死嘛，空。那么你真的走上这条路以后，保证你变成空空空空的空，那就是你最后你没有得到法。你以为你得到法，你没有得到法。那为什么要开这个权来显实呢？就是只有开这个权才让你真正得到那个实，那个这个开权显实之法叫妙法。所以妙法莲华经的那个法是开权显实的妙法，而开权的那个部分经常叫做有的部分，显实的部分通常常常都是空的部分。什么叫做空呢？空不是没有，空就是可以你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用之不绝的那一份宽阔的资粮，那叫空。啊，有的部分是什么？有的部分就是已经装在碗里头，那是有了；装在瓶子里头，那是有了。所以，日月潭的水的水本身是空，日月潭的潭子是有，日月潭的潭水是空。那么你用一个瓢子把它舀起来，在你瓢子里头的这些水叫有。水是实，你用瓢子的那个瓢是全，没有经过全就不可能有用。这就是有这一点而让我们真正的华也开果也现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所以这样说来，佛法变得更美了啊！你以前以为佛法大概只有离世的啦，所以我跟你讲，离世的只有说我去到山上去住的佛法，那不是，那也是佛法，它是在训练这段时间以后，让自己回来以后要怎么样，还是要回到大圣来，那个变成要走向大圣的什么权。他还是权，什么权？去训练让自己的心更稳定，去训练让自己的心更为安定，训练自己用简单的生活就可以使自己能够活得好，他也是权。那么佛所说的法后来都变成权，没有一样不是权的，但是呢，佛所说的法没有一样不是实，你了解吧，都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吧。这是经体，经体的全部的精神你掌握住了以后，你进入以后的经文，就以后呢就一品一卷哈下去，你就掌握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它是如此的圆满的原因，是称为叫做圆教的经典，也是在这里。你知道妙法莲华经是在佛啊晚期才说的，在说的时候呢，要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佛呢三请才说。为什么三请才说？因为有好多的弟子呢，他是执着在法里头，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听不下去的，所以三请啊而说的时候，有好多的小圣啊，他的弟子呢就离开离席而去了。今天还好我们要讲没有人离席而去啊，可见大家都是大圣的根基啊。哎，他离席而去啊，所以佛呢说去的也是好的，因为实在是在这里他也没有办法听得懂，所以你可以真正去了解这问题。佛法并不是说你到最后佛法呢，我是学禅， 我是学天台，我是填学华严，那我是这一门的，你是那一门的，那就通通离道甚远了。现在讲到这里来，你应该对于佛法慢慢的更觉得它是一个啊活泼泼泼的，是很生妙的东西。那么好，说它是一个生妙的东西，一讲东西就不对了。那好吧，就称它不是东西好了，不是东西也错了。那么好吧，它到哪里去了呢？开权选时的部分，最后到你的心，最后留下的不是经文，留下的也不是听闻觉知的东西，是在你的心，就是这颗心往生极乐净土的，就是这颗心与十方法界互动的，但也就是这颗心产生了福报，也就是这颗心产生了幸福，也是这颗心产生了智慧。所以福慧双修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双修的问题了，现在是变成福慧是不二了，而且福慧已经不是我们要学的目的了，福慧也只不过是变成我们的用而已了。它真正的后头是什么？妙法，要的是妙法，就是学的妙法。正因为是妙法，才通十方法界，所以妙法是道。那如果是道，道是可以走的，那你又跑到现象界里头去了。那么在这里，就是开权现实的道理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好，既然谈到了妙，那么谈到妙呢，就要给各位来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任何存在的法，这存在的法，如果我们打开《妙法莲华经》，就在我们的第一品里头，它就已经出现了。佛对舍利弗讲，他说啊，如是相，如是体，如是性，如是力，如是相性体力作，如是因缘，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离开一开始的讲实，这个实如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一共十个，你要把这几个字先把它记下来，你慢慢就从这几个字里头就会不断的演化成你的思考，源源不绝从这里出现，以后很自然的从这实如里头不断的会源出美妙的法义出来。第一个是如是相，第二个是如是性，第三个是如是体，第四个是如是力，第五个是如是作，作是作文那个作，如是作。那么再来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然后本末究竟啊。那么有了因，有了缘，有了果，有了报，有了本末究竟，这几个东西呢都是活的，就这十个如等于十个范畴，这十个范畴都是活的，每一个活的东西都配上其他的九个因素，你可以把十个因素配起来，每一个因素在如是相的时候，在相里头一定有以下的九个， 如是信的时候，信一定有其他的九个，所以他摊开来，这个重组的那个密码就很多了。所以所有的万法都从这个地方出现的。那么好，我们讲《妙法莲华经》的经题，要讲这个妙字，妙字就从这个实如这个地方出现的。你看，如是相。相是什么？相一定是要靠你的眼睛来看吧，看你的知觉来知觉吧，看你所需要的东西用限量比量来量它吧，这是如是相。各位，你别先翻经典，你回去再去翻，你现在还没有在讲经典，你看。你看到这个花吧，这莲华吧，你看到了，你看到的是如是相。请问，你能告诉我，现在你内心里头，你的感受，你所想的，你内心里头是什么？告诉我。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了，也告诉你自己的。有一个人，这里面有一个人来看了以后，他说：“那不是莲花啊，那是电灯啊，这还不成问题。”他说：“电灯为什么叫做莲花呢？那是假花。”不对啊，是假花。另外一个人来看，不管假花或真花，它就是代表莲花。另外一个人来看说不，它既不是灯，也不是什么代表莲花，它就是假花，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另外一个人来说不，它不是的，它也只不过是你感觉器官里得手看到了，吸收一些光波进来，你认为它是花，真的假的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你们每一个人看到的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你就当心了，你去看任何一个人，你所得到的资讯回来，跟另外一个人去看同样一个人，啊，回来都不一样。我们找几个人来做个实验好了，你去看，我们找十个人坐在那里，然后这里面呢也找十个人，这十个人来看那十个人，每一个人都对一个人他的像，啊。他的表情，他记录一些他自己的东西，记录完了你再看看他们一样不一样，差的才大嘞。那好了，一个人来记录十个不同的像会不同，十个人来记录同一个人的像同不同，也不同。那么好，既然不同，现在你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们为什么要把两个人的看法一定要拿来变成一个同样的交集来对一个人？你说需要不需要？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那么好，既然每一个人都不同，为什么你有四个孩子，为什么拿大的小孩子一定要跟小的小孩子来比，把小的小孩子比得很惨？为什么小的很聪明，用小的来比那个大的，把大的比的把门关起来？像不同啊，怎么可以比呢？你拿到了炸浆草的那株花，怎么就可以拿来去跟兰花草来比说这哪一个漂亮呢？所以人类选美这件事情就是最坏的事情。我们的发明了很多来发来讲说所谓出人土投地这种事情，也就是坏事情。本来就有出人头地，本来就没有出人头地。你了解我这话吧，你一定会觉得老师你现在讲的越来越像禅语了。它本来就如此，本来就有出人头地，本来也没有出人头地。出人头地这句话是对的，出人头地这句话也是错的。人在一起就不一样，这些树长在一起就有高的有低的，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分别呢？我们有时候去看 那个人参长在深山里头啊，那也比起那个大树比起来它小多了吧，可是我们会说参好，对，应该从那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参就是参，参好，树就是树，树好，多好，这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了，那是如树相，如树性，所有的东西的相或者一定有它的本质，有它的性。那这个性的部分呢，那一定是性，既然是不同的相状，不同的性是不同的，性德内容不同啊，那不同我们就回过去一起肯定那个性德不同的才可以，那是如是性。如是体，体不是指身体啊，体是指本体，也就是更深的本质的那一部分的不同，就你现在存在而言，你的身上所带的那个业力，那个因，其实就是你现在的体，可是那个体却不是你最后究竟的体，所以它是不断连续的东西，硬把一个东西分成那个体是我们佛性的体，啊，这个体是我们人世间的体，这种分法在《妙法莲华经》这个地方，你应该开始内心里你的思考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开始要被打破了，你要把这个观念要放下，它不是边界不二的，它是一个完全整体的东西了，那是体。如是力，力是相伴的作用，你要去看清，去承认那两个相、两个性、两个体作用相带的作用，那个是力，互相引的力量，互相对待的力量，那个力量本身你要看清楚，如实的看待它才可以。如是做，这个力量产生作用，那如是才可以。我们这个心灵世界里头，我现在产生一个作用，我也必须很清楚，我能够很清楚的发现我现在正在烦恼，我很清楚这个烦恼是产生作用了才会烦恼，有一个力，这两个力没有产生作用的时候，你不会产生压力，也不会产生烦恼。哎，这部分举一个例子你比较可以了解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件事情不如意，也许是你在办公室，也许是你家庭的一件事情，你不太如意，你觉得不高兴，那你在不高兴的时候，你自己呢突然间想起来了，你用心经把它诵一次，你诵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松开了，那就是说这两个力量，这个力是在的，但这两个力量它没有产生作，有两个力量没有产生作，你内心里头原来不如意，不如意一定是有一个目标跟你的现况之间，这两种力量搅在一起嘛，那现在这两个东西突然间松开，松开的时候就看得出来目标跟我的实力之间的真实性，回到了性跟相里头去，我们会调整目标，也会调整我们自己的现象，我们自己本有的特质，这就会回过头来让我们适应的能力会比较好，就回过头来回到我们的现象界的真实性里头来，虽然也是现象的，但是它是如是的相，也是如是的性，也是如是的体，也是如是的力，但是这个时候你调整完了以后再去发展的时候就变成如是做，你看这很妙吧，它就会调回来。那么我们经常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去观察到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人家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不好好念书？所以我看到好多父母亲对小孩子的讲话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不好好念书？那小孩子被他骂的也只好头低低的，但还有一种反应，他就是我就是不好好念书又怎么样？那这两个结果最后是什么？都没有产生效能。他这个法根本没有到，没有产生作用，也就是你的觉性没有产生作用。那不是什么，我们应该回过头来，他到底适合不适合念书？继续去念书，高中毕业了没考好，国中毕业了没考好，是不是？他的现象是什么？他的能力是什么？应该去做了解。我们可以从平常观察，我们可以从专家那里做一点测验。所以现在大考中心就发展这种啊，这种这个性向测验、兴趣测验、兴趣量表，来帮助学生啊，将来在自己选填自己的系所的时候，他能够自己真实的掌握到它。如的意思呢，就是真实的意思。所以如来的意思呢，是如所从来嘛。所以生活的道理就在这里。对，过去给各位讲过吗？成观大师讲嘛，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无所从来这句话出自《金刚经》，如所从来呢，出自《大智度论》。这两个合起来，陈观大师把这两句话把它配在一起，好极了。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部分是偏离现象界的这个部分，无所从来那部分是属于本体界的那一部分。但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没有说这边只适用于如所从来，而这边只适用于无所从来，不是的。在如所从来中有无所从来，在无所从来中有如所从来，本体界的与现象界的，它也是相融的懂的两个领域。那么好，你再看它再下去，这个实如里头，那么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因有没有看清楚？变因有没有看清楚？那是因。昨天呢，我到教育局，台北市教育局去开会，那是白毫禅师啊，白毫文教基金会，那么他呢愿意办一个中途学校在他那边，那么教育局要给他做一点资源。中途辍学的学生呢，可以到这个地方，人数不多，但是先做示范。那么刚开始谈的时候，我一直推动这个计划能够圆满，能够完成。现在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在开会完了，我就跟禅经法师谈这事情。我说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与缘的问题。我相信你这么长久来啊，教导这些蹉跎的青少年，你有很多的智慧跟经验，但是我很希望呢能够有一位学者，他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他不干扰你，但是他能够替你把因跟缘的问题能够弄得很清楚，也就是什么因导致什么样子的缘，导致什么样子的果报，希望能够把它弄得很清楚，将来呢可以减损你的因果、因缘果报的问题。同时，这东西将来会成为我们在自己这个国家发展出来的一种很特殊的学校，而这种整理将来会成为一部中国教育史上很具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它是真正智慧的结晶。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跟学者来接近。 我跟他谈了，哎，他觉得他很愿意，那么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能够做上一年两年，那有些经验就开始累积了。那么你看起来说《妙法莲华经》就是讲以后我要到极乐世界的，怎么会跑到你办中途学校这边来呢？办中途学校的这颗心，以往生极乐净土的那颗心是不二的，不二的。你在家里做家事的那颗慈悲心、忍辱心、持戒心，跟你到极乐世界去做莲台的事情是不二的。这就是如，因为只有一如，可是它就是万化，它是万化。你看这个十如里头，你看起来它的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到最后连程序的问题、本末究竟、逻辑的问题，就是本末究竟的问题，就是连逻辑本身都被考虑在这里头。所以你把这些东西想一想，你说佛法里头没有逻辑吗？不，佛法里头也讲逻辑，阴明学就是佛法里头的逻辑啊，怎么会没有？佛法里面有没有心理学？有啊，唯识就是佛法里头的心理学啊，它本来是一套完整的东西啊，完整系统的。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学到最后永完忍，完全的圆融，而不是你学完了以后你只是记诵那几个简单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再来看看，你有没有觉得你突然间被我带到一个高峰点？往下看你会发觉，以前我以为抱着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就是佛法，现在你到高峰顶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小，我以为很大的那个石头，现在看起来只是小小的一点东西，你的心自然就开了。在佛法的这个世界里头，你的心灵自然就开了。那将来你所有的往后，你无论是谈全时的问题，讲相待或者相待妙或绝代妙的问题，以后的讲的任何一品，它都是从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它是如此的活泼，如此的美妙的一种运作。你说要把它归纳成多少原则吗？好像也很困难，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有几个原则可以规定的，就不是佛法。你说那么它没有原则吗？不，它的原则大义在，它是很妙的。那么它只能称它叫做妙，要不然怎么说呢？所以就能称它叫做妙，那就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的全部的经题。好了，《妙法莲华经》这部经经题给各位解释完了，那就应该给各位简单介绍。中国之所以会那么样的重视《妙法莲华经》，是因为有天台宗，它是天台的镇山宝典。那么天台依这部经，然后又同时依大智度论以及大品般若呢，般若经呢，那么圆融，然后发明心地，就有了天台整个的一个修行的一套法门。那么天台宗呢，我们知道它是以天台山而名的，天台山是在浙江省。我们在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曾经讲过五台，五台在哪里？五台在北方，在山西。这个呢是浙江的天台，那么很有名的国清寺，乃至于唐朝的时候国清寺是有名，那就是因为那是天台的这个发源地。那么天台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它就是在所谓的南岳衡山这里。我看过一些资料啊，听说国清寺啊，天台山这地方我没有去过，在座也许有人都去过了，也不一定啊。听说这里啊，这个天台山这个地方啊，那么天清啊，气爽啊，那么天台这里呢，尤其是春天的时候是很美的。 我没去过，你们有机会的人去过再去看看吧。说春天的时候啊，那子规鸟啊会叫得很凄厉，就提醒你子规子规，就提醒你很，所以你看那种道场是很妙的啊，杜鹃。当然听说满山啊也是有杜鹃花啊，所以那就是凄厉发人深省之声的哈。天台呢，一谈到天台就要谈天台的智者大师。其实智者大师并不是天台的真正的源头，天台呢一开始的源头是慧文禅师。慧文禅师呢把他的心得呢那么交给了慧师，慧师是跟慧文那里学来的。后来呢啊抬到了智仪，智仪就是智者大师，是到他才完全融合的。智者大师最大的天台哈、啊、融汇了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中观论的一些这些精华，智者大师呢才提出了一心三观。所以天台中的三观，观是观察那个观，空假中三观，这个三观呢其实是智者大师所提出来的。到这里呢就差不多是他的整个的一个系统就完备了。那么空中啊，讲空观啊，假其实假也是一个中，他是讲假观的那个中，注意中就是中基的意思，你行进的意思，中也就是中的中，这个中的中这个行进，它也是一个门，它一心三观。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融汇在这里呢？你看一开始讲空，可是讲它空以后没有假不行，假是凭借的意思，假是现象界的，空是本体界的。可是如果都通通把我们的法义全部投注在假这个层面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会被境界所牵。那么好，在这里我来给各位说一个，最近有一位教授跟我谈，这位教授他也学了佛法，他跟我说啊，他说哇，我好久就想跟你谈谈，我今天很难得一定要跟你谈谈。他说我学了一年来，我一样打坐一样念经，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宁静。我说对，很好。那么不止越来越宁静，我打坐打完了以后，我的气脉也都很好，我的师父也告诉我运转得非常好，那是很好。可是我现在想请教你一件事情的是，我常常会让自己驻足于那种优美的清凉心里头。我说对，那个地方叫空。他说那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呢？我说当然有，因为你在边界里头。他说什么叫边界？因为你只跑在空里头，你不知道还有有的世界。他说那怎么样才有有的世界呢？我说那就再走回来，你必须再发菩提心，再发慈悲心，再发救世济人之心，重新再去建立一个你的东西，再回来，你也许再次回来在教学在研究上不见得一定研究佛法，你要重新再出发。你要注意，你如果现在不开始打下这个基础，以后你会空的近啊，或越离越远。那么空极的时候不是好事情，到了另外一边的时候，它就不是圆，它是一个断面，它就是一个断面，这就是你要注意的。那么好，你跑到这边来以后又有一个问题，你等到有一天坐，你又把这边忘掉，以前学佛宁静那都忘掉了，你又开始栽在那里头，你会整个的心思全部又到那里头去了。也许你现在烦恼性少了，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业，可是你却没有去考虑空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呢， 要让这两个看清楚，你既是在假里头，假不是真假的假，假是借的意思，懂吗？凭借的意思，假。那个假，也就是像我们渡船，是不是？你不能够说渡与不渡，最后反正一定是空，那你就留在原地。所以你一定要一个法来渡，可是你不能说法就是你的终究。问题就在这里，可能又回到宗里头来，宗者真实也，它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它就是如，它就是如，空、假、宗，一心要三观，三观以后，空观、假观、宗观合起来才是一如，这才是真正的如。那么好，空观呢，它就是要你去破见思惑，你才不会被你的见思牵着走。假观呢，要破你的尘沙惑，你跑到那里头有的世界里头，不要被有的东西又回到又把你牵走了。那么宗呢，宗观呢，要破无明惑，就是让你呢能够真正了了分明，能够出来。那么所以空是在破见思惑，假是在破尘沙惑，宗呢是在破无明惑。那么空呢在成就法身德，假呢在成就般若德，宗呢在成就解脱者，你最后可以从中解脱。解脱就没有羁绊，没有羁绊的时候，我们事情就可以很清楚，无染无杂。要注意，经文上明明跟你讲的，我的心必须清净，无染无杂的意思，并不是我的心里头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无染无杂，这样子的解释是错的。无染无杂是当我的心去反映一切事物的时候，是如如的真实，而没有牵扯别的东西而搞不清楚，就好像说它不会沾染别的东西，弄不清楚，那才是真正这颗心是一如的，它才是一个觉性的一颗心，而不是讲清净，讲那个心是指的是我的心百物不思啊，一物不染，那是错的。一物不染的意思是我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叫做一物不染，而不是你内心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么你看《妙法莲华经》的妙就妙在这里了，就是这一个心同时是极乐世界的心，是成佛做主的心，而这颗心又是凡夫心，就在这凡夫里头生活着的，就在市井里头生活着的，可是他呢却不是凡夫，也不是市井之徒，但是他也可以做市井的事情，就是权跟实都圆融在这里头了。那么天台呢，这个就发展了我们啊，今天呢在讲述《妙法莲华经》的整个的一本基本的啊法义。那么以后呢，我们讲述这部经典下来，我们就已经有一个脉络了。那么今天呢，给各位就讲到这里圆满。这一部经啊，它并不是很长啊。那么一次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准备有两讲啊，讲就是通论的部分。这通论的部分，你好好的啊，那么慢慢的去揣摩啊。通论的部分也很重要，你才会把那个这个整个的这部经的一些脉络掌握的清楚，大概有两讲，下一次呢还会再讲这个比较总论的东西。那么给各位谈，然后接下去就是一品一品的来。那么我准备呢不练经文，一品来经文你回去自己练，这一品来它的重要的大意说过去，然后几个重要的这个要点 我们就把它阐释出来，那么就一品一品来。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用读经典啊，你想这里面呢诵读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家里自己去诵读，那么你也可以去找有注音的。我知道比如说像这个慈济它有印的一本是有注音的哈，你就可以去啊请一本哈，那么你就可以对着看。那这一本没有注音的这个版本哈，那是因为让你便于携带，它不大，你可以携带随时可以读，你不懂得一注音的地方那几个字把它查一下就可以就解决了嘛，是不是？那么你没有注音的倒反而也很方便啊。这个读经诵经是你课后去努力的事情，那你来听经是掌握经义跟法要的问题，这样的话你两个配合起来做好。就今天就到这里圆满了。